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解读美国啊，我是 Mason 季啊，是我们这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啊。我们这个节目呢，当然之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是熟悉的，那就是我们主要是解读美国的各种政治啊、社会啊、媒体啊各种它的组成部分，剖析一下给大家做一个。在不同的这些话题上，给大家做一个解读啊。我们主要是在做这么一个节目啊。那我个人的背景呢是哈佛法学院的博士啊，然后牛津的硕士和耶鲁的学士学位啊本科，所以就是说，很多我就读学的都是关于政治、社会啊，还有法律这方面的各种知识吧。那么很抱歉，上一期我们耽搁了一个月，家里有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没有上个月就没有录这么一期。但是呢，这一期呢，我们要跟着上一期我们开始的一个话题，那继续进行一些剖析。因为上一次我们讲到的这个话题就是美国的这个教育为什么教育呢，在美国社会头？能一直，尤其是在高等教育这一部分，能一直支持美国，社会的发展，而且它的以后的前景如何，还有一些我们大家应该去看、去尝试、去理解的一些部分，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教育水平能够一直保持这个比较良好的状态，为什么美国的社会它会有这么多的人才辈出呢？那我们上一次讲到的一个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美国的有一个所谓的self-realization 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能够实现自我的这么一个概念它就一直的贯穿着美国教育这个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吧。那么这一期呢，我们讲的话题可能更多的是就是去围绕着。美国大学教育以及研究生或者博士教育这么一个话题来讲吧，因为可能这些年吧，我也是在这个大学招生这一块做了不少的研究，而且也帮了不少的学生去成功的申请大学研究生或者博士的学位这个录取，所以说这方面可能吧心得也是有一些的，但是这个话题呢。它不仅仅是，关于大学为什么，它美国大学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招生的环节，对吧？写 personal statement，然后要写这个个人的简历，然后还要写这很多的不同的作文，对吧？还要去面试学生。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过程？为什么不只是就靠平时成绩或者考试成绩来？来辨别出那些他们想要来招生的学生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当然也是我们肯定有一些在做或者在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是比较感兴趣的话题，那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招生部这么一个样子，而且为什么我们华人尤其是华人这一个少数族裔，为什么我们在招生这个阶段，就没有那么的占优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因为它显现出了一个美国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美国社会呢，从建国以来它就是不平等的，它本来就是非常非常不平等的一个社会的体系，再加上呢，它有很大的这个。种族上的鸿沟和很多上这些这方面的代，这些这方面的问题吧，对吧？美国历史呢，就是一直是围绕着，而且还存在着很浓郁的种族问题。所以说，当然了，这有一部分的原因在招生这个方面，它是要照顾这些所有的族裔之间的关系，但是同时呢，它又不能显得。一个族裔，在这个学校里头就占比太大了，对不对？ 所以说它是一个社会凝缩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说我们这一期可能要讲的更多的就是关于，当然是解读美国大学教育体系，但是更多呢就是来谈一谈近些年来关于华裔华人的所谓的这招生方面的歧视吧，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问题，而且我们大家都有一定的了解和剖析。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所谓的族裔之间的矛盾，或者就是在招生的时候，它为什么会有占比，对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问题，我们也一定要去想一想的。那么，为什么比如说现在哈佛、耶鲁、斯坦福，他们其实都有自己有一个学校内部有一个规定的，就是今年我们大概要招多少个亚裔学生，多少个非洲裔的等等等等。这个就是所谓的affirmative action，对吧？affirmative action，在美国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有一定的限额的，这个其实呢是美国大学已经很长时间用的一个 formula 了，对不对？为什么它会用占比来衡量一个来衡量他们要录取多少个学生呢？这个族裔的学生呢？那么其一是因为1960年的60年代的时候。到70年的时候，美国的整体的社会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革新。那么，这个革新的同时呢，就开始了一个所谓的政治正确运动。其实，在60年代之前的话，美国的大学是非常不平等的，可以说是非常不平等的。举个例子吧，我的母校本科耶鲁，一直到1960几年的时候，他才考虑要不要招第一个女学生，更别说是少数族裔的学生了。第一个女学生1960年，60年代时候才招的。那个时候耶鲁都算早的，这就是所谓的就是名校高校里头藤校，它算是最早的一批招募女学生了。那6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美国的这个权益爆发的这么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呢，我们可能有。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有 civil rights movement，civil rights movement 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个人的权利对吧？不能被政府侵犯的权利叫 civil rights。这个时候呢，60年代才开始发展这么一个所谓的 civil rights 的一个概念，然后扩大了很多对其他族裔的保护还有就是少数族裔的保护。Civil Rights Movement，然后1970年代的时候有 Civil Rights Act，它一直现在都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国宪法和美国各种法律方面的一个保护的权益。Civil Rights Act 这个时候呢，就改变了很多美国各种主流社会的不同的学校也好。不同的公司也好，就发现了一个革新。那这是什么革新呢？这个革新呢，就是发现一个高校里头和社会里头，不仅仅需要就是美国白男来掌控美国的命运，而是把美国变成一个多元素、多族裔的一个国家，就是60年代真正开始的。因为其实，在更早的时候，美国的少数族裔是非常的受限制的，就比如说华人、华裔，华裔是当然是另说了，但是华人第一代移民是不可以入籍的，这个就是当时的华人驱逐法案，就是一八几几年的时候，一八几几年年末，20世纪年初的时候，就是当时美国国会批准的一个法案，就是这个华人就是 驱逐法案，对吧？这个时候不仅仅你都没有权益，你就以后也不可以有权益。所以就是说，这种在对待少数族裔的这么一个概念的时候，它本来在60年代之前是很少有的。所以当时的高校呢，就是看你家庭了，你是一个白人的话，几乎都可以录取。啊，但是讲哈佛、耶鲁的话，你还是考试成绩稍微好一些啊，平时表现的好一些啊，最好有一个运动就可以了，对吧？那个时候确实是这样子的，不仅是这些学校，所有的美国高校都是这个样子的，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看你能力强不强的一个标准了，它是看你的皮肤的颜色，以及你家庭的背景，还有你的受教程度。那当然，受教程度呢？跟家庭背景是成正比的，这就很长时间，高校的话，它是一直都是明目张胆的，有明目张胆的是歧视。那么，然后到60年代、70年代，不仅Civil Rights Movement 的诞生，给少数族裔还有被压迫群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护他们权益的一个法案，然后之后呢，当然也在美国最高的法院。一直都是强烈坚定的去维持 civil rights 这个概念。那么后来呢，这个大学、高校就发现，哎呀，现在有这么一个新的潮流，一个新的法律的潮流，我们怎么办？我们总不能一直还是维持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吧？就是现在社会的都已经开始了，然后美国联邦政府、美国的州立政府都开始向他们施加压力。给他们拨款的时候，要要求他们一定要有少数族裔，一定要照顾少数族裔。那么久而久之，就开始了这么一个过程。尤其是后来的哈佛、耶鲁、斯坦福、普林斯顿这些名校，他们其实率先开始了这么一个潮流，就是发现现在既然我们要开放。给女性能上我们学校，那也得要照顾其他少数族裔。那么当然是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了。但是其实一直以来，美国的高校都是比较引领美国社会潮流的这些地方，他们主要的还是比较在美国这政治线上比较偏左 liberal 左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他们其实真正去。想去开发，去做出了让女性上大学这么第一步，以后的话，就让其他少数族裔来上，就是下一步了，对吧？当然，这些少数族裔的话还是有很强的限额，对吧？当时最开始是还是限制的非常严格的，那么后来，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它就现在越大，对吧？所以形成了现在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个。这么一个体系吧，那就是可能有30%左右的学生是亚裔族，10%是非洲裔然后15%是其他族裔，然后最后的都是白人这样子的一个框架，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历史的意义和历史的源流的，所以我们真正看到了我们走过一遍。这一个过程就可以看到，其实美国它这个所谓的 affirmative action，当然它是不是心血来潮的，它是其实有一定的历史的成分在里头的。那当然，近年以来这个话题已经变成一个焦点话题那为什么呢？就是后来发现，就很多很多的亚裔学生。那当然也包括华裔学生，就是感觉他们需要能够进这些名校的这些门槛，就比其他族裔要高很多，也变成了美国一个社会的聚焦点。那么就是在前两年，今年又有一个就是有好几个不同的lawsuit，就是很多这些人上诉，就是说要。就是他们直接就是上诉哈佛、耶鲁这些学校，控告他们， 通过他们歧视华裔的学生，然后就是要以 civil rights 这么一个角度来去看，对吧？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学生是同样的这么一个水平，为什么我们的学生不能进哈佛耶鲁，或者说我们的学生在各方面条件都胜于他们，我们学习成绩好，我们的考试成绩比他们好，这些为什么我们学生不能进大学呢？为什么你不让他们进来呢？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是现在的非常大的焦点问题。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没时间去超市，快来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今日下单次日达，满35元即可免运费。新鲜果蔬、海鲜肉品、方便速食等品类超全，还有爆款零食饮料。来 We， 一站式轻松选购，足不出户也能实现美食自由。赶紧登录 WEEE 官网或下载 App WEEE。新用户可领取限时20刀新人红包，油价这么贵，未来帮你省油费。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欢迎大家回来。那么刚才我们在休息之前，我们聊到了我们现在的最重要的一个焦点话题，可能其实在对于华人来讲是真的除了去年的这个反华各种的气息最重要的焦点话题呢，那就莫过于我们的学生进大学的这个录取率的这个问题。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其实美国主流媒体关注非常多的一个话题，也是在美国社会现在以来大家关注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可以来聊一聊，来了解一下，为了了解美国社会其实它的里头的组成元素，还真正能够影响大家的这些思想的元素，我们来聊一下到底为什么中国华人的华裔学生会有这么一个问题稍等。不好意思，so 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么一个东西，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焦点。华人华裔的学生，其实在我个人认为，在各种方面其实已经实现了美国梦所代表的那么第前几步，对吧？你有自己踏实的背景，你有一个愿意去 work hard 的一个这么一个想法，这么一个 mentality， 对吧？所以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非常好的，而且是在美国梦这个追逐的过程中非常需要的一个部分。那么为什么我们都具备这种条件一直而且在美国社会里头也想起到更大的一个影响，可能其实也是我们变成了因为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群体 享受了这些benefits 吧，或者就是一些好处吧，对吧？我们其实现在在美国地位也不低啊，很多人都是律师，很多人都是医生啊，程序员挣的也比较可观，对吧？大家觉得你其实已经做得非常好了，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的想要争取这些呢？我们觉得你们中国人，比如说华人、华裔或者亚裔整体，在美国可能也只占比就1%和2%，但是在高等学府里头已经占比30%几了，那对你有什么歧视？有什么问题呢？对吧？这是最重要、最焦点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原因呢，我个人猜测，刚才我们在讲的，是因为我们太好了，真的就是华人、华裔实在是做得太好了，我们现在已经，而且人学习好就多，反而把我们变成了一个焦点的话题了，反而影响了我们其他的就是华人华裔能够进大学的几率了，对不对？就是说如果我作为一个招生部的一个人员我看到了两个学生都是数学特别好，学习特别好，平时成绩特别好，考试都是名列前茅，我根本不能看出来哪一个人是能够在我们校园里头适应我们校园环境，真正变成一个好的一个同学的这么一个学生。所以就是说这里呢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上一期所聊到的重要那个话题，那就是 self-realization 这个话题，自我实现这个话题。那自我实现跟上大学又有什么联系呢？这联系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为什么美国大高校之所以有这么一个要写文章又要写简历这么一个过程呢？是因为自我实现这个概念。它是其实在美国高校，它要是录取一批学生，他想要这一批学生呢越接近那个现状，会越接近世界社会的这个越好。所谓这个接近世界社会，接近美国社会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有很多族裔，他有很多的观点，他有很多家庭背景，他有很多的这种组成的部分，就是说他不只是单一的一种学生才能到这种学校来，他为了培养一个他们觉得能够对社会带来好带来这个好处的一个人，这种人为了能够真正培养出好的人才，必须得有一个有很多族裔组成的一个学校的氛围。但就是说他们怎么来选择学生呢，也是个非常让人恼火的问题吧，对于这些招生部的人来讲。所以他们为什么要有那么多不同的问题要写作文要答这些问题，很多很多组成，他又想看你作为这一个人整体的思维方式也好，整体的处事的方式也好想干的事情也好，都是能够对他们这一个学校的这个组成能带来他自己的贡献的。所以说自我实现这个概念在美国高校录取这个过程中，他所起到的作用就是他就让每一个学生都得有自己的个性，或者就是招生部所说的 personality 也好。就刚回到我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来讲，你要是两个中国的学生都学习特别好，他会取哪一个呢？他会取那一个可能在这个领域或者在这一方面做特别好的一个学生，而不会选那一个什么方面都特别好的都比较好但是没有一项特别专长的一个本领的那个学生。比如说我想要一个会吹长笛的，因为我们今年学校没有会吹长笛的学生，所以现在特别需要一个，正好这一个亚裔学生有这方面特长，他就很有可能会招这个学生进来。 因为它是为这个整体的这个学生的氛围，整体的学生这个学校来讲的，它并不是以，并不只是一个个人学生的一个角度来想。那这么一想的话，其实也挺有道理的。其实美国这个社会呢，像我们上次讲的，它是一个自为自我实现为终极目标的的导向的一个社会嘛。那么它有这么一个导向的话，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你在学习的时候或者招生的时候，你想的是每一个学生都能自我实现，就跟我们上一期所讲的一样，不仅是在小学、中学、高中这个阶段，要美国这个教育体系是要是侧重于自我实现的。他在大学、研究生、博士阶段照样如此，可能更加如此。所以说，在想自我实现这么一个情况的时候，到底自我实现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它就是给你机会去自我实现嘛。所以一个大学有它的这个学生生源必须得广，必须有很多很多不同族裔的学生在一起，才能发生那种碰撞，对不对？才能真正给予一个学生他最大限度的能够看不同事情视角的这么一个机会。那有这个机会以后，他才真正能够去自我实现。所以说大学，美国大学它招生是这么一个过程，对吧？它一定要看这个学生他能给这个整体带来什么问题。所以说其实有很多的高中学生来问我，还有以及家长啊，问我说，那就是说到底美国大学看的是什么？他看的是你的特长。他真的看的是你的特长，你可能主特长那肯定是学习好，这当然是主特长了。那可能学习好这个主特长它可能还有一个小的分支，比如说我数学特别好，数学是我的强项，那是我第一个特长。但这一个特长是不够的，因为学习好这一个特长呢，它只能是给你入门槛的一个机会。因为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自我实现的这个框架下呢，学习好那是最基本的，大家学习都必须得好。在此之上就要看你自己的个人特长了，对吧？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真正让你变成一个在这个学生的这一个小社会里头，让你变成一个有意思的人，能够启发别人的一个人，而且同时能够被别人启发的一个人。这些就是他们在写文章中想探讨到的这些最真实最基本的问题。就到底这个人他想干什么，以及他有什么兴趣爱好能够启发别人去干什么，这个才是美国招生的核心之所在。其实这也跟美国社会的很多的这些侧重点也联系在一起啊，就美国社会它也是个多元化的一个社会，各种岗位都有啊，对吧？而且它并不推崇任何的岗位，它也并不要求任何人必须得要去从业哪一个职业，所以就是有这么多的这种因素在里头，不仅是能够让一个人去探索他想真正去探索的东西，他同时呢也能让想让这个人能影响别人。那美国的这个大学它就是一个美国社会的一个浓缩呀。美国社会是个多元化的一个社会，美国社会是一个自我实现的一个社会，那么可想而知美国大学的这个侧重点也是同样的以自我实现为中心的。所以说很多的我们的华人可不要灰心，不要太丧气，因为就是如果你要是没有被这些所谓大学名校录取，那也不是你的问题，那可能真的不是你学习的问题，那可能就是你 当时他们已经有几个会吹双簧管的人了，他们就已经有几个会跳芭蕾的人了，而正好你会跳芭蕾啊，他们可能那些人他们的其他方面还有一些其他特长就是学校需要的，正好你的这个特长已经招到了一个学生，可能你就落榜了，或者你就被放到 waiting list 上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又回到我们当初的这个问题吧，这个能体现美国社会什么东西呢？它体现了美国社会的东西其实是很深刻的，那就是它其实跟其他社会是完全相反的。就比如说中国它是一个集体为导向、集体为中心的一个社会，对吧？它一直都是这样子。中国一个农业大国，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一个民族，对吧？它是以社会为单位的，但是美国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所以说在任何的情况下一定要有这个导向，一定要有这个，在美国人怎么判断的时候，你看美国人怎么分析问题的时候，你看美国人怎么去看世界格局的时候，他永远是从一个个人的角度来看，他并不是以一个集体的角度来看。即使是有集体的时候，他也是看到很多很多个人的利益凝聚在一起以后才是一个集体。所以说我们在看大学录取、大学教育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到这个很多这些问题的问题的演变，对不对？所以说它这个问题是非常深奥的，非常深奥，而且是非常有争议的，对吧？我作为一个华裔华人，我学习成绩非常好，课外活动做的非常多，最后没有想进我认为我自己能进的一个学校，那这个到底是谁的锅，到底是谁的错？可能并不是学生的错，也不是招生的错，正好就是这个就跟谈恋爱一样，对吧？两个人没对上眼，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结局啊。当然这有很大的原因，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今年这个网络申请变得非常的简单，非常的便宜，非常的简洁，有很多很多的学生原来是不打算申请这些学校的，也突然现在就开始申请了，所以年年增多，年年增多，基数大了，你的录取率就会降低，毕竟学校就只有那么多个床位能够让学生去住的，有那么多个名额，所以现在也形成了一个非常有问题的一个节点。所以说呢，我们刚才谈到有几个近年来的一个上诉，对吧？就是上诉这些学校说他们歧视华裔、歧视亚裔近年来就是法庭方面就是这些不同州的法庭都连连的说到这些学校所做的是合法的，然后你要撤诉。那是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原因，就是其实美国这个制度，大学录取的制度，它不可能只让华裔变或者就是学习好的学生被录取，它必须得要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氛围，它有这么个氛围以后呢，才能有助于大家的自我实现。那不仅仅是那些白人的自我实现，那同样也是华人华裔被录取的华人华裔的自我实现，他必须得要保持一个美国人用 melting pot 来形容的这么一个现象，那就是其他所有的族裔都在一个大锅里头，都在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生接触，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这种百鸟争鸣这种情况下，才能真正的发现才能真正让最多的学生实现他们自己的自我实现。所以说这个概念呢是贯穿所有的美国社会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当然同样我们也在 美国这个高校录取的这个过程中看到了一些很大的问题。当然了，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是一个焦点话题，也是一个大家目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去解答这个问题。当然了，我有自己的看法了。我是个人觉得，如果体系不变，当然这体系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就比如说有一些学校它会提升这些对于华裔的这种亚洲亚裔的这个限额，就比如说原来招 35%， 它现在招 38%， 对吧？在某种程度上的话也是帮助了一点，对吧？但是可能这些改动的话也不会特别大，因为毕竟在法律层面上它是合法的，而且呢甚至是在可能在政策制定人里头，这个人里头是最公正的一个做法。在这种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能做什么呢？那我们就只能继续的去深耕，然后继续去探索和抛弃自己的长处吧。因为确实就跟我们刚才分析的一样，大学它也是它一定的道理的。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同样要自己要改变。不仅要让大学把这个限额要改变，我们自己也需要改变。我们怎么去改变呢？那可能就是继续的去想一想，这大学可能到底它要一些什么样的学生，它到底要一些什么样的特长，然后再想完这些大学可能真正想要的特长以后，再想想自己哪些特长比较相似，或自己哪一些特长比较有意思，然后想去继续深耕，然后变成这方面的这个专家，这方面的所谓专家哈，这方面的爱好者，或者就是说干的比较多的在这方面干的比较多的来提升你在大学录取中大学需要你这方面特长的这么一个情况，对吧？所以就比如说我当时申请的时候，我主要是靠中文好，还有这个乐器，我是吹双簧管的，乐器吹得好，然后体育我是跑步的这三方面当然学习也是还可以啊，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些特长就真正让我变成一个在大学录取过程中能够跟大学对上眼的一个这些特长吧。所以就是说这其实还是挺不容易，但是就是如果有自己有这么一个想法，真正去看哪一些科目或者哪一些特长你自己觉得自己可以去胜任的或者可以去做的，我觉得这是会改善你的大学录取过程中的这个几率的。是的，所以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是有很多的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也是历史方面的，还有法律方面的这些因素在里头。所以说这些问题呢都是跟我们以前谈到的各种社会现象、各种法律问题，还有美国为什么强大的这些因素，都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他们确实都是美国现在的重要的焦点问题。所以说我个人的看法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作为华人、华裔、亚裔，不要着急，要一定去真正的去想一想，为什么美国的现状是这样子的？为什么美国，比如说美国的招生人员，他会他不会招那么多的我们或者说我们觉得应该那么多的学生，或者我们觉得特别好的学生，但他们最后没录取这个学生，为什么会有这种社会现象？我们一定要真正的去了解它，才能去改变它。 或者才能去影响它。啊，那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他们美国招生部的初衷就是想刻画一个有很多族裔、很多观点、很多社会背景啊、很多不同阶层的学生在一起来形成碰撞啊，把他们放在一起来一起学习，才能给所有的学生一个最大的机会啊，去自我实现。他们有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或者有这么一个对于美国大学教育的这个了解之下，我们下面再可以去制定一下我们该怎样去影响这方面，影响政策制定的过程的谋略也好、策略也好、或者战略也好。那我们下一期呢就讲这一个话题，怎样去影响政策的制定，怎样真正去影响法案的发生，怎么样才能真正把我们自己的观点告诉那些制定政策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也是我们可能下一期讲不完的一个话题。因为确实我们华人华裔在美国，尤其是政界政坛真正能够影响有影响力的特别特别少。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在美国，比如说在我们刚才所谈论大学问题上，或者是我们中美关系也好，在美华人华裔的权益也好，为什么我们的权益没有像别的族裔那样子被受到保护，真正在街上被打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来真正替我们出来做事情，对吧？为什么是这个情况？是因为我个人认为，也是我们一块可以去探讨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并不了解美国政策制定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而且我们一直都没有真正去参与过制定政策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从第一步开始，那就是真正的去了解美国制定政策这么一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并且我们去怎样去影响去改变这些政策。好，那我们下期再会。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